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打开神的话语，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三章。我们先来一起来念一下，这四节圣经第三章的第十一节，在两段圣经的旧约797页，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三章十四节，还有是十二章的13节到14节，打开了，我们来一起来念。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终的作为，人不能称透。好，我们再看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在人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啊，我们翻到后面的12章的13节14节，就是最后的两节啊。13节14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你的话语，主啊，陈明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领悟的灵。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你话语的深意。主啊，你在我们的心中的执念是何等的深厚。主啊，给我们一颗明慧的灵，让我们可以听得懂，让我们可以行得出来。主要把孩子也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要让孩子做一个没有所阻拦的通口。主啊，就把你的话语可以阐明的清楚。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人生观好像一个很大的题目，其实很简单，人生观就是人对自己生命的目的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怎么样的过一个生活。那一个人生观呢，可以从他的价值观可以引申出来，然后人生观也是决定我们一个人人生的目的和人生的方向，还有人生努力要往哪一方面努力，这些都是一个人生观的表现。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价值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生观。我们举一些例子，在我上一代的人啊，像我的父亲哈，在座的70多岁、80岁以上的伯父伯母，很多都是一生的动力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啊。我就记得我父亲他因为这个抗日战争的缘故，他就放弃了入大学的机会，他参加了军队，为了有股那个爱国的心在里面。然后我们这一代的人呢，我们这一代很多都在座的跟我一样来美国读书，然后成家就业，生活渐渐在美国这个环境安定下来啊。我们把我们的父母接来美国，我们教养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心是放在我们的上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的身上。就好像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个 Parents Appreciation Night， 我们孩子招待我们在教会里面吃一餐晚餐。我看参加的父亲母亲都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啊，甚至比自己得了什么奖品或者是有什么好的事情发生都快乐啊。所以我们这一代的这个生活的目的，生活的中心好像是为了整个的家庭。但是我们看一看现代的一般的年轻人啊，大概我可以说是在30岁左右或者30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的人生观和人生的目的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啊。这个可以从最近的报章杂志上你都可以找出来一些蜘蛛马迹啊。如果大家还记得 看这个Times 杂志哈，生活这个时代杂志啊，每一年都选一个 Man of the Year 这个年度的风云人物。大家如果看的话，还记不记得去年的风云人物是谁 ？You 啊，就是你啊，那个这个时代杂志的封面就是用一个电脑的荧幕上是空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的照片放在上面哈，因为你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网络开发以后啊，这个很多的资讯就不在这个大众传媒所控制掌握，你可以在网络上表彰你自己，你甚至把你的名字打到 Google 去一 search， 你就发现你很多事情都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了啊。所以这些人的这个曝光的度就很高了。那我就看到一些读者投书啊，他说我下次在写我的履历表的话，我要说我是2006年的时代杂志风云人物的得奖人啊。那这个把自我的观念膨胀得很厉害啊。大家如果留意看报纸的话，也可以留意到在大概在两个礼拜之前有一个研究报告，他是说在这个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现象叫做 big ego 啊，就是他的自我非常的大。这非常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这些教育这些学校甚至这些父母从小就强调你的自我形象，还有这个self esteem 就是自信的观念啊。这些在很多我们的这个 pop culture 就是的现在的这个现象里边都可以看出来，就好像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小孩子很流行的这个 YouTube 就是 You 就是你啊，还有 MySpace 是我的 space 不是别人的，中心都是在我。那这个在我们中间的现象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常常都是过于自信他们觉得什么东西很简单我今天不达到那个的原因是因为我懒得去做，我根本不屑于做这个我就记得跟一些年轻人就讲说你要好好念书啊，什么看人家功课很好，你不是为什么不多努力一点，他说我不屑于做那个事情啊，我如果用功的话我一定考第一名，但是我就是不要做还过度的自信。然后另外一个呢，很多的事情都是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一个好环境，认为一个很好的物质条件或者很好的家庭或者很好的社会非常安定的这个社会现象都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自己努力的。在这个现象发生以后呢，就有一个衍生出来呢，年轻人不肯委身不肯做一些 commitment。 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就很怕这个谈到婚姻因为婚姻是一个一生的一个 commitment， 一生的一个尾声或者是工作上也不愿意做 commit 因为我今天在这家公司做，我明天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不愿意长期的忠心在一家公司来做事。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来呢，也不肯吃苦。我可以从我办公室里面看出来，我办公室有很多年轻的这些同事年轻人呢，他做要做他喜欢的事情，你给他做的事情如果他不喜欢，他说对不起我不想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不喜欢。那反过来说，在办公室里边如果是第一代的移民的孩子，他们就很吃苦，他们虽然不愿意，他不喜欢，他也要去学，因为他认为是他的责任然后最后呢，在这些现象里边衍生出来，就是很多达不到他的梦想，达不到他想的事情之后，就产生一个自怜就是说自我怜悯，以至于就是说精神不能够集中，或者是有 depression 或者是有这个意志消沉的现象这个都是一个自我价值观的过度的膨胀我们所以说这种的人生观也不好。但是我们想到这些，我们不能一直说这些年轻人这一代的人生观实在太糟糕了，我们难道是我们上一代的以国家民主为己任的人生观，或者是我们这一代完全牺牲自己的人生观就是对的吗？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传道书这位作者，传道书的作者这个人呢是很聪明，很有思想， 很有钱很有地位的人，我们在圣经上如果翻这个传道书看一遍，你就有这个印象啊。他是怎么样的用他的思想，用他的观察，用他亲身的体验来达到一个结论，到底人生观的中心思想应该是什么。我们在传道书这本书，大家如果读了以后，你就发现这本书跟别的书卷有些不一样，因为他不太提说神怎么样说，神要他做什么事。这个传道书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这个世界，来看他自己，看他身旁的事情。我们可以在传道书看到很多这个字哈，他说我为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啊，都是为了自己做。然后他也说我见到什么事情，他观察得非常的详细，看到他身旁的社会的现象，看他身旁的人所做的经历。然后他又说我心里怎么样说我放在心上怎么样的仔细考察。所以这个传道书这个作者经过很多的这个思考，经过很多自己的体验，经过很多自己的想法，来想办法来传讲一个信息。然后这个信息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希望能够今天能够让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信息。好，我们来看一看哈，思想一下这个传道书跟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有没有一些一样的地方，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可以把我们自己与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可以相关起来哈。首先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在这个第四章的第一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在第一节的中间上面写哈，看啊，受欺压的人流泪，没有人安慰他们，欺压他们的有势力的也没有人安慰啊。这个是社会上是一个损人利己的社会，有受欺压的人，也有这个欺压别人的人啊。这个跟我们的社会现象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大家如果还记得前两年有一个大案子哈，就是 Enron 哈，一个在德州很大的一个公司啊，那个突然的查账之后发现他们做假账啊，很多员工他们终身的积蓄呢就一夕之间就泡汤了，没有了哈。所以他们的这个 CEO 和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呢就受到了这个告诉啊。然后中间有两个人啊，有一个判了25年的刑罚哈，另外一个人叫做Kenneth Lay 哈，这个人他还在等判决的时候，他去年的七月初突然心脏病突发死掉了。大家都非常的气啊，觉得这个公义在哪里？你看这个欺压别人的人，有钱有势的人他就这样子死掉了，然后备受欺压的人，这些员工在那边哭泣，在那边流泪，没有人安慰他们，世界上的公义到底在哪里？是一个损人利己的社会。另外呢，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四节他是怎么样说哈，他说我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啊。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看到了这句话有没有想到很像我们的矽谷的现象啊？人一切的劳碌，我们矽谷的工程师是非常的辛苦，常常需要加班，各样灵巧的工作，我们手里边做的工作实在是灵巧。大家如果在这个半导体业做就知道哈，我们把那个半导体越做越好，越做越小，越做越快，是不是？那个软体越来越复杂，实在是灵巧，而且是充满了机会啊！要这个发财的人好像很多啊，有时候在旁边看一看，哎，怎么邻居都发财了，是不是啊？好像是一个充满机会的一个社会。然后我们看一看呢，在第八章的第八节，我们来念给大家听啊，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有权力来掌管死期啊。 这边讲说没有人能够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这场战争没有人能够避免，就像说这个打仗，这个死亡，这场战争没有一个人能够打胜的啊。我们照这个字面读是这样子的意思啊。可是如果大家在看一些当时社会的情况的话，它这个有一个隐喻在里边哈，因为当时的社会的战争呢，每一家要出兵的哈，跟以前中国的古代一样。那有些很有钱的人呢，他可以去买人家的儿子去当兵，所以他自己的儿子就不要当兵。好，他说这场战争，所以有的战争呢，哈的性命是可以留住的，因为你可以把你家的儿子不送去当兵，那让别人的儿子去当兵哈。但是他说，这场死亡的战争其实上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你不管怎么样买都买不回来，所以是有这个隐喻在里边。所以是一个看钱和看权势的一个社会，在现在我们的社会也好像是这个样子啊。如果大家在报章杂志上注意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大概在两个礼拜之前报纸上登了一个消息哈，说美国有一个中部有一个小城市的父亲哈，他的儿子在伊拉克打仗死亡了哈，他就很生气的跟那个记者在抱怨，他说你知不知道，据统计啊，在美国美军在伊拉克死亡的这些士兵里边，有70%是从美国中部西部的 small town 这个小的这些乡村里面出来的。为什么？小的乡村工作机会不好，有很多他们叫做 steel town 啊，就是以前做钢铁工业的或者是做汽车工业的那些 town 出来，因为这些孩子这个没有好好机会念书啊，也没有很好的工作给他们，他们就去当兵了，那当兵了就上战场，上战场就死亡，去的多，这个比例也大，好像是，也是一个你的发展，你的前途也是看你的这个钱到底有多少，看你的社会地位上多少，好像是一个也是不很公平的一个社会哈。在这个社会的现象里边，那我们就发现很多人其实跟传道书作者的基本上的印象很像。这个印象是什么呢？我们读传道书的印象也是认为，哎呀，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没有什么意思，这个人生就是一个空的事啊。然后另外呢，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什么，在这个虚空的这个社会里面，人生里面，我们叫做及时的行乐，我们要赶快的来自求欢乐，哈，就是是另外一个极端。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子来看传道书的话，好，我们就失去了那个传道书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我把传道书中心的思想把它整理了一下，我可以觉得可以用中国人写文章的这个方法来看哈。中国人的一篇好文章怎么写？说这个好文章要有起，要有承，要有转，要有合。有一个起头，然后有这个起头怎么样的承接，承接以后就怎么样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有个转，有个怎么样的转折，然后在最后把这篇文章的整个的思想把它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传道书呢，如果你只看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话，那你读书没有读好啊，你只看到了起，你只看到那本书的前言啊。然后成呢，他怎么样成呢？在这个虚空的虚空里边，他就很自然的引申了一个结果，就是在第九章第七节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这是一个转，好，其实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享受人生是传道书一再重复的一个主题，它是一个转，它好像一个背景音乐，所谓的 background music， 或者是叫做 theme melody， 如果是大家喜欢音乐的话，你就知道很多的这个音乐剧啊，有一个 melody， 有一段的音乐常常重复的，这个常常重复的，像你看这个西城故事啊，或者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啊，有一段这个常常去一再一再的重复，它这个重复的音乐呢，配不同的歌词， 用意就是要来衬托这个整个的一个剧情的发展。那这个欢欢喜喜的去吃你的饭，我们要及时的享受人生，都是一个这个重复的一个布局，要来承受这个整个一个思想的架构和发展。好，然后真正重要的地方呢，让我们看到这个转哈，怎么样在这个起和承中间能够转出来什么呢？转出来在这个空虚，在这个享受的背后看到了神。好，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三章十一节哈，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在这个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我们看到神了之后，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就看到这个美的那一面，看到这个善的那一面。然后这个转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和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十二章后面最后两节哈，它的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要来遵守他的诫命。十二章十三节说，这些事情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传道书，巴不得把我们的眼界视野开阔一点，把我们从空虚的空虚看到及时行乐的人生，转到神的角度来看，转到我们要怎么样的敬畏神，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起哈。这个起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如果人要来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来查考，来观察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人生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生永远不满足啊。在传道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啊，这个传道人他有智慧，他有学问，他不满足啊。这个在一章十六节这样子写啊，这个传道人有财富，他非常的有钱啊，很多的奴仆，很多的地土，很大的房子啊，他不满足。这二章八节，享乐他也不是满足啊，他曾经试过的很多当时世界上最好玩的东西，他也都不满足。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永远不满足的人生。另外呢，我们的人生也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人生。这个在传道书的十一章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出来哈，念给大家听啊，早上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大家看到的这个，尤其是有人如果做股票的话，一定心有同感啊！你实在是不知道要买什么样的股票啊，或者是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你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样啊！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变化莫测，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人生。另外呢，是一个千篇一律的人生啊！这个在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就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哈。已有的事后必再来，已有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没有新鲜的事情。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是新的，哪里知道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早已有的。我们一方面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我们根本都没有办法预测明天，但是我们从整体的来看，用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人生是千篇一律的。我们今天碰到的事情，难道世界上历史上没有别人碰到跟我们相同的情形吗？有的啊，这个是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所以人生我们要从这个现象里面来探讨人生，我们看到我们人生是一个谜，我们永远解不开这个谜。在这个谜的当中呢，这个传道人他就想了，我应该怎么样的来看我这个人生呢？他就觉得这个人生有这么多的难题，所以这个传道人想到，哦，我们的人生其实是一个有限的人生，我们是非常的有限。我们的有限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第一个，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 就是我们刚才念的三章十一节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置在世人的心里。然后他怎么样说哈？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人如果要想来解释人生，人要来明了人生的整个的意义的话呢，就好像你要站在神的一个角度来看，但是神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哈。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渗透，人不能渗透，我们不能够想得通神到底是怎么做事。那我们说好，那用我们的智慧来想想看啊，我们也得到几乎是相同的结论。在七章的二十三节，这个传道人曾经这样子写哈，我曾经用智慧来试验这一切事，我说我要得智慧，但是智慧却远离我。我们越用哲学，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分析来看我们这个人生，我们要得智慧的话，到最后我们觉得其实我们非常的不懂，智慧离我们很远。大家如果记得，如果你再去念博士的话，真正的博士的名字叫做 Doctor of Philosophy， 就是一个哲理上的知道很多的人。然后真正的博士呢都比较谦卑，因为他觉得读了这个博士的这个论文读得越多自己越不懂，是不是我们要得智慧，智慧却远离我们，我们实在是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另外呢，我们的能力有限，当我觉得我的智慧有限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很多事情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得到。我们看这个一章十五节怎么样说，这个传道者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们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没有办法挽回，弯的没有办法弄成直的，少的我们填不起来，好像我们的能力实在是有限。智慧有限，能力有限，但是最有限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有限。在二章的十六节这样子讲，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没有人纪念，因为事后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愚昧人死亡无益。我们一心的来求智慧，我们一心的来追求那个美和那个善，可是在这个死亡的阴影之下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不管你是聪明的，不管你是愚昧的，愚昧的到后来死亡还是把我们吞灭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有限。然后我们刚才念的八章第八节也是同样的意思哈，没有人有权利来掌管这个生命，将生命留住，在这个死亡的这场战争当中，没有人能够避免我们看到人生的无奈人生的迷，人生的有限，这个难道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答案吗不是。这边我们要看到这个转是怎么样的来转呢？当我们从这个人的一个角度转到一个神的角度之后呢，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视野就更开阔了。我们想到了在这个日光之下能够想到的，想不出来有什么出路在上面。但是我们如果在日光之上呢，我们可以体会到神我们可以想到在这个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一个全权的神是一个掌权的神，就是我们刚才念到的第三章，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第三章第一节也这样子讲，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在这边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八节，就是说很多都有它的时候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各样的事情，不管好的事情有它的时间，坏的事情也有它的时间。但是这些好的事情和坏的事情，我们从我们的 角度上解脱以后，我们用神的观点来看呢，其实这些时间都是定时，都是神已经定的，这些时间都有它的美在里边，都有它的美好在里边。好，那我们看我们刚才念的三章十一节也可以看得出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神是照着那个时间来造万物，这个万物呢，神造出来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是神除了造万物之外，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边。其实人一直有一个思想，一直有个渴望，希望把永远能够包含在我们的心里边。所以这些动物它不会再想说我明天要干什么，我以后永远干什么。可是人，你不管是认识神或者是不认识神，你总是有一个永恒在你里边。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把那个永恒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边了。所以我们如果是只看到了这个空虚的人生，只看到这个有限的人生，就好像这篇文章我们看到了这个起，我们读了前言，我们看了成，我们看了这篇这个一本小说的发展，发展到最高潮最悬疑的时候我们就不看了，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没有人这样子看书的啊，巴不得我们在这个起和成后面呢看到那个转，就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原来这个永恒的追求是神把这个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边，神的掌权在我们的心里边。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不但是掌权，神也是一个完美的神我们看到三章十四节，我们刚才念的，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事都必永存，无所增加无所减少。我们刚才讲世界上好像没有一件新鲜的事情，没有增加减少的，这是什么呢？以神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呢？神创造这个万物已经一切都成为美好。那这个神创造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完美那我们来看一看，那反而说人是怎么样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好像觉得不知足呢？为什么现在我们找永恒好像找不到呢？在这个传道书里面，我们看七章的二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出来他说七章二十九节，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却寻出许多巧计神造人原来是正直的，但是呢人自己寻了很多的巧计，人用了很多的思虑，用了很多的智慧来把原来造神造人的这个美意呢扭曲了。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罪性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把神造我们原来的美意这个扭曲了转坏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埋怨这个世界，我们也不能埋怨我们的环境，因为神造人，神造这个世界原来是完美的，但是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用我们的巧手，我们用自己的思虑把这个世界弄糟了，把我们的环境弄坏了。我们看到了掌权的神，我们看到了完美的神，另外呢我们看到了用这个神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神的全权，我们看到神的完美，然后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原来我们今天的享乐，我们今天的能够快快乐乐吃我们的饭喝我们的酒，原来这个都是在神的恩典底下的。这个就是三章十三节我们刚才念的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这是神的恩赐。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有一个安定的家，我们有一个父母都健在，或者我们也有一些听话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昨天晚上还可以请我们吃饭，是不是这个我们在享福的当中，我们要想到这个是神的恩赐，并不是我们的手来抵抗这个环境，来克服这个环境。而且呢在他一切的劳碌的当中，我们不要抱怨我们的劳碌的工作， 因为劳碌是一个我们生命里面神给我们的一项恩典，给我们一项的恩赐，我们在劳碌当中能够享乐。我们享乐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赐恩的神啊。所以这个就是转，把我们的角度从我们的经验，从我们的思想啊，从我们的这个角度里面转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我们的心胸就开阔了，我们就可以更能够体会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然后怎么样的和呢？好，第一个，我们的和的意思呢，就是用以我们今天的中心，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再不以自我为中心了，我们不因为自己的快乐而快乐，自己来享受，好，我们就满足，心里高兴啊。在我们的享受的当中呢，我们来享受。第一个，我们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享受神所赐的恩典。我们来看看第五章十八节怎么样写的哈。我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这跟刚才我们十三章十三节念的非常的像哈。你看他这个和的这个主题也是一再一再的出现哈。原来呢，这些我们的吃喝、我们的享受、我们的劳碌，是我们原来是应该得的份，但是呢，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而且呢，这些都是美的，都是善的。我们在享受的时候，我们要以感恩的心啊来看这些事情。我们要想到这些是我们人生里边美的，人生里边善的，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感谢神啊。同样的，在八章十五节里边也有类似的话来讲哈。我就称赞快乐，原来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曾赐他一切的年日，在劳碌中要享受所得的。原来我们一生的年日，好，我们能够活多久，原来也是神所赐的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在我们劳碌的生活中间，我们有些享受，我们就赞美，我们就感谢神。我们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啊，就是我们以赞美、以感谢来享受我们的人生。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呢，我们也会有另外一个心态，我们会想到神的审问，啊，因为我们的生命不仅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因为神已经将永生放在我们心里，我们要对永远负责。我们看一看，在这个十一章九节怎么样讲？十一章九节，这位传道者说：“少年人啊，在你幼年的时候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所心所愿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这一切的事神都必审问。”少年人啊，这不仅是讲少年，也是在讲我们啊。我们今天可以吃喝快乐，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的事情，看我们喜欢看的东西，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些后面神要审问的。我们一辈子，我们要对谁负责？我们要对造我们的神负责，我们要对永生负责。同样的，这个话也在传道书的最后一章十二章十四节最后一节也这样子说哈。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们要对永恒负责，我们要对神负责。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善是恶，神必审问。当我们存着这个敬畏的心，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啊，我们在神面前要怎么样的交代。这个就是我们敬畏神的一个态度。好，最后一个，在这个我们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呢，我们刚才讲的哈，可以综合在一起，就是有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心态。好，我们看到这个敬畏神呢，其实在传道书里边是一再重复的主题。我们看到我们念的三章十四节 啊，最后一句话就这样子讲，说神这样行要是要人在他的面前存敬畏的心。原来神让我们知道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他的用意就要知道我们虽然是不明了，但是在这个不明了的当中我们可以存一个敬畏的心。同样的，你看在这个敬畏心的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五章的第七节上面怎么样讲，五章的第七节哈，写多梦多言其中都有虚幻，你要敬畏神。多梦多言啊，我们常常做大梦，我们讲大话啊，这大部分是一个虚幻的。但是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脚踏的实地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啊。七章十八节，七章十八节同样这个意思哈，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放松，因为怎么样，敬畏神的人必从两样，这两样出来。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其实是一个做事中庸的人，中庸之道啊，不要认为说这个一定对或那个一定不对啊，因为这两个都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的神的人呢，会从这些我们的中庸之道啊，好，我们也不多做大梦，我们也不多说大话，我们也不抓紧这个，我们也不释放，但是呢，我们存着敬畏神的人呢，我们从这个敬畏神，从敬畏神的人，我们从这些的做事的方法，中庸的做事方法之后，我们来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能够体会，我们能够彰显出来，这是敬畏神的心态。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啊，不管是这个用人的智慧，你如果仔细想的话，啊，因为我们有这个永生的渴望在里边，还是会找到那个神，还是会得到这个敬畏神的结论啊。我记得上一次一月份，我们曾经用诗篇二十五篇啊，用大卫的一篇祷告来说，神与乐意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哦，我们用神的启示来看敬畏神的心。今天呢，我们是用这个传道者用他的一个人生的体会、人生的经验和哲理的思考，也同样得到一个这个结论。可是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好像就是个同一个结论，人得到的方法不一样。你看看大卫，好像他因为有那个神在他的心里边，他碰到难处，他祷告了之后，他就得到了这个结论啊。其实这个敬畏神在旧约里边也是一再的观念啊。我们不需要很多的哲理，我们不需要很多的思考。你看旧约，看摩西五经，看利未记，我们就知道敬畏神在这个当中了。啊，所以有一个困难的方法，就像这个传道人，他试了他的智慧，他试了他的享乐，他用了他的钱财，他得到了这个敬畏神的结论。他这一辈子已经走了一大圈了。或者是我们像大卫，他在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与神同行，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想，哦，原来神乐意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也得到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结论。那我们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呢？好，所以我看到的传道书，我就想起来我在读航空工程啊。那我们航空工程有一个课程是很重要的，就是空气动力学，就是怎么样算飞机的升力，为什么飞机在天上可以飞起来啊。那我们在这个大学的时候，你去学空气动力学，大概都学到这些哈。其实你用这个conservation law 哈，就是说能量不灭定律，你就可以算出来说飞机为什么可以在天上飞，它的飞机的升力应该是多少啊？这个在大学学的。那我记得我上了研究所之后，我们就学了比较新的方法哈，用这个数学的这个Fourier transform 哈，就是傅里尔级数哈，用很深奥的数学公式可以算出来相同的答案。到后来再更建一层呢，用电脑的程式也可以算出来飞机的升力，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答案。但是电脑呢，你可以算那个 比较复杂很奇怪的样子，飞机的样子都可以算出来它的升力啊。那我记得在我们在这个学完了之后，期末考老师就考出来那一题哈，然后我很高兴啊，我说哇这题真好，我就用那个 Fourier transform， 我就很高深的数学哇写了一整个的 page， 答案写出来了。然后我旁边的同学呢，有个同学他上面写说这题不是期末考的题目，因为我要用电脑才算得出来啊。然后那个老师把卷子发出来了之后，我那个同学得了零分，他说你没有找出来答案就是零分，那题是十分，那老师给我了八分。他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你用这么复杂的方法来算，我只能给你八分。然后他的标准答案就是两行这个能量不灭定律，两行答案就出来了啊。所以你看看我们今天看了传道书这个人呢啊，好像就是我，很简单的问题，很简单的观念，敬畏神，他用这个传道人的一辈子的生命来找这个答案，传道书十二章的经文来得到这个结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聪明人还是愚笨的人？聪明人就是那两行可以得到的答案，笨的人像我这样子，有些人还没开窍的人还在找答案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哈，这个观念也不仅是旧约的观念啊，在新约也同样的这样子讲啊，在罗马书八章的二十节有相同的这个意思哈。我把罗马书八章二十节我念给大家听哈。八章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虚浮在虚空之下，这边又虚空了，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叫他如此的。叫他如此的原来就是那个神。神为什么让我们想我们的人生为什么这么虚空，为什么这么无聊呢？因为他造我们的时候就把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边。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瑕疵，得享神自由的荣耀。原来神把那个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空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空虚之后，我们就有那个指望，我们指望能够脱离这个败坏的瑕疵，得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原来我们的永恒是在得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子做一个总结，神没有回答我们人生很难解的谜，有时候我们碰到的难处，有时候我们的亲朋好友突然过世，有的时候我们家里边很困难，我们人生很困难，我们实在解不开，我们不知道这个谜要怎么样的解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的解释人生，我们巴不得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答案，但是神没有给我们这个答案。但是神给我们什么？神给我们了这本圣经，神给我们给这本圣经，他甚至把他自己给我们。好，约翰福音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好，如今我们今天还在这边来想我们的人生吗？我们还在说我们人生空虚，还是在寻找我们的享乐吗？不是哈，神没有给我们这些答案，但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答案就是他自己。好，而且他把他自己摆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把我们挽回，把我们从那个找不到永生的那个难处难题里边挽回到在永恒的里边。所以巴不得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人生，敬畏神的一个人生观。因为神虽然不回答我们一些问题，但是把我们一生中间最重要的问题已经回答了，那就是他自己，他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洗清了，把我们能够买赎回来，可以到他的面前来，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人生的中心就是神，神是我们人生观的一个中心的地方啊。我们巴不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建筑在这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 然后敬畏神就是以神为中心观的一个出发点。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传道书放在圣经的里边。好，主啊，我们常常读了传道书的当中，主啊，我们常常被那个枝节，被那个布局我们所迷惑了。我们还以为我们人生是空虚的，我们还以为这个传道书就叫我们能够享乐的。主啊，但是我们巴不得今天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主啊，原来你在这个空虚的背后是要我们找永恒。主啊，在永恒的里面，主啊，你要我们找到你自己。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本书放在这个圣经里面。主啊，也谢谢你让这个传道人也知道，原来敬畏神是这本书的总意。主啊，也巴不得我们也存着那个敬畏神的心来过我们的一生。主啊，我们巴不得，主啊，你常常提醒我们把我们的人生观从我们的自我，从我们的家庭，甚至把我们自己以国家民族或者人类为己任的这个观念，主啊，能够改变过来。主啊，因为永恒只有在你里边才可以达得到。主啊，我们求你常常提醒我们过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